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好，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介绍两个中东地区比较大的新闻，一个是美国跟伊朗的外交互动，那另一个呢，是利比亚的大洪水。好，我们先来看伊朗的部分哦。伊朗的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不久之前，美国跟伊朗有达成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允许这个外国银行去转移大概有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资金，然后呢，来换取伊朗这边释放5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9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的时候，美国国会这边呢，它就是得知了这个协议的完整的这个内容，那这个也就做了进一步的新闻的披露。那被关押在伊朗的这些美国公民呢，他们的亲属当然就是对这件事情表示欢迎。那不过呢，就是说，共和党这边呢，他当然就是非常的反对去解冻伊朗的石油资金哦。所以呢，这个协议被认为说应该未来会成为一个可能共和党会不断的攻击拜登中东政策的一个话题。那当然，协议里面是有规定说这些资金呢，主要是从韩国这里转移到卡达，卡达在大陆是叫这个卡塔尔哦。然后呢，这些资金呢，仅限于购买食品、药品这些人道主义物资，那不能去发展这个像是武器啊，或是这个超出这个监管的这个核科技的部分呢、哦。那所以就是美国这边，他们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当然是主张说这个东西不会去导致伊朗进一步走向武装。那但是想当然尔呢，这个共和党就是到选举也要到了。共和党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攻击机会呢？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后续可能还要再看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哦。那协议的内容呢，里面呢，要被伊朗释放的美国公民呢，有5位，那包括了西亚马克纳马奇、莫拉德塔赫巴兹，还有埃马德沙吉。那其实有公布名字的就这3位，那另外2位呢，基本上是应他们的亲属要求，他们的姓名就没有公布出来。那其中呢，前面讲到的西亚马克纳马奇呢，他已经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被关押了将近8年，那其实是目前哦，截至目前被伊朗监禁时间最长的美国公民。那根据美国媒体这边的报道是说呢，这5个人目前都还在伊朗，但是呢，在今年8月的时候，就是作为协议的第一步措施，这5个人里面呢，已经有2个人从监狱获释。那美国这边还有一个媒体的消息人士是表示说，按照协议中的计划，这5个人呢，最早可能会在下礼拜的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候呢，回到美国。那因为其实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因为联合国大会呢，不止美国总统拜登会去，那个伊朗总统莱西呢，他也会去哦，就是在纽约这边。那所以其实呢，如果在这个场合让这5个公民呢回到美国，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政治上的诚意，那对拜登来讲也算是一个加分吧，就是外交上的加分。那其实各方很关注的是这个协议中会被解冻的这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资金。其实这个资金呢，这个款项主要是来自韩国。韩国呢，它本身是伊朗算是蛮大的石油客户之一哦。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政府呢，他有发布一个豁免令，就是允许韩国可以去购买伊朗的石油。那韩国呢，他因此就持有了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资金，就是钱还没有打过去哦。那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政府突然又收紧了对伊朗的制裁，所以呢，这些资金就被冻结了。 那现在这个签署的新协议呢，它其实就是要确保外国银行啊，它把这些伊朗的石油资金从韩国转到卡达的时候呢，它不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那这个资金根据协议的内容是这样，它会转到卡达的一个受限的账户，受到限制的账户。然后呢，它只能用于经过审查后这个供应商，他只能从这些供应商这里呢来购买人道主义的商品，例如食品啊、药品啊。那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呢，他也在9月11号的时候发表声明说，美国这边呢会继续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方式跟使用的时间。那尽管如此哦，就是像前面讲到的，尽管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这边有声明说有对解冻后的伊朗石油资金做出使用的限制，可是呢，共和党这边呢，他还是非常反对这个协议。例如呢，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麦考尔，他就宣称说，哎，你去解冻这个资金，那你岂不是会去直接激励到美国的对手？你们未来都来劫持人质就好了，你们就随便把我们的公民关起来，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答应你们的一些要求，这样。那其实，麦考尔这边还讲了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在9月16日玛莎阿米尼逝世1周年的时候达成这个协议呢，实在是令人震惊哦。那这个事件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哦？这个其实是去年发生的。诶，其实这么大的事件，这个应该中东新闻要来介绍，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本人还在努力写论文，所以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做这个事件的介绍。那在这边跟大家就是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呢，在2022年9月16日的时候呢，伊朗有一个22岁的女大生叫做阿米尼，她因为呢这个头巾没有戴好，就是伊朗的宗教警察这边的说法是说她未遵循头巾佩戴要求，所以呢，他就被逮捕了。那逮捕之后呢，他就死亡了嘛。那当然，伊朗的这个宗教警察这边呢，他当然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打他或是导致他昏迷这样。那当然，这个理由就基本上不太容易被接受嘛，因为你人进去的时候好好的，那为什么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所以呢，就在伊朗引发了这个很大的不满，然后呢，这个整个全国性的示威呢，它持续了5个多月哦。那后来当然就是渐渐的就没有了。其实伊朗的示威，近年都是这样，就是它很容易因为一个事情就闹得非常大，然后蔓延全国，然后呢，外界都会以为说神权政府进入倒数，即将垮台，然后后来都会就是预测失败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个人观察，伊朗的神权政府它有它的弱点，有很多弱点，但是它也有它的韧性，这个韧性也是可能外界会很低估的韧性。所以伊朗未来呢，当然它这个国家因为被制裁，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可能有一些这个弊病没有办法一系的去革除，然后导致说这个民众的不满一直在不断的复发，就是这个是会在未来不断看到的。但是是不是可以去贸然的解读说神权政府即将垮台，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冒险的，就是可能还要再观察。好，那就是再回到这个伊朗石油资金的这个话题上哦。这个，总之呢，麦考尔他就去说，这个在阿米尼逝世1周年的时候呢，你还跟伊朗签这个协议，这个是令人震惊的。那欧盟这边呢，他也有一些说法。欧盟这里是表示说，希望囚犯的交换问题呢的这个进展能够有助于伊核协议的这个谈判哦。然后他们也认为说，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其实一度充满不信任。而且，其实拜登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自己在总统竞选时候他曾经许下的承诺，就是要恢复伊朗核协议。 其实他不讲我都忘记了，拜登有这个承诺。这个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承诺很难，因为你看，你光是跟伊朗谈一个解冻石油资金，共和党都可以疯狂的去骂你。就你可以知道反伊朗这件事情，还有打压伊朗这件事情，在美国政坛它是一个很有市场，就是在强硬派之间很有市场的一个话题，所以。不管拜登个人的立场还是看法是怎样，他都必须要考量到整体的这个政坛的这个强硬派的市场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温和派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抗衡这件事情哦。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伊核协议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重新的让它恢复？那这个显然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共和党的攻击里面看到，那其实呢，这个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的这个对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不通畅，那所以欧盟这边呢，他就作为第三方来介入伊核的谈判，那其实是希望可以让伊核协议恢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进程是非常的缓慢的哦。好，那其实呢，在这个石油资金解冻之后，其实除了共和党这边的攻击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诶，美国跟伊朗之间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分歧哦。那其实呢，主要就是在用途的部分。这个伊朗总统莱西呢，他就在9月12日的时候表示说，美国你无权决定伊朗要如何使用即将被解冻的60亿美元的资金。莱西他强调说呢，冻结资金呢。被冻结的资金是属于伊朗人民还有伊朗政府，因此呢，要如何使用这个资金呢？这个一定是伊朗这边来决定。那他被问到说，诶，那这个资金会不会按美国的这个要求呢，只用于人道主义用途？那他就当然就是给了上面的回答，就是意思就是说，呵呵，我才不会听美国的。但是当然了，我觉得是这样哦，就是说他因为就是。民族主义话语，这个在伊朗内部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东西。就是说呢，你不管你答应美国什么，你一定要在伊朗内部展现出来，你是一个非常不怕美国，你是一个勇于抗美的这种政治形象。所以呢，莱西呢，他一定要讲这个话，因为他要把这个塑造成一个他的政治胜利，而不是去对美国摇尾乞怜后的一个妥协，然后换来的一个糖果。所以他一定要去说，这个资金我们有权决定怎么用。但是呢，基于我对伊朗的了解，这个资金它应该会照美国的这个规范来用，就是说它主要是用于人道主义这个用途。但是呢，它在这个内部政治上，它一定要去强调说，我们不怕不听美国的代价，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莱西这样讲之后呢，美国这边他也一定要回应哦，因为他不能够让这件事情被攻击成说拜登的一次外交失败，然后去说哈，拜登你很软弱嘛，你看你解冻之后，伊朗就不理你了，都不听你的话了。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他就回应了，他就再次强调说。这个资金呢，你们只能用来购买人道主义的物资，而且它的用途会受到美国财政部的严格的监督。那如果有必要，美国有能力再次冻结这笔资金。那当然，他也说了，这个其实他接下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其实是侧面的呈现了这个莱西的说法没有影响这个资金解冻的一个证明哦。他说。目前呢，资金解冻已经开始，就是从韩国转移到这个卡达那边去了。那其实呢，他这个虽然前面的话呛得很硬，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过程现在是在进行的，没有受到一些政治波动的影响哦，这样子。那当然，米勒这边也回应了共和党的攻击哦，他是说这个拜登政府。其实一直以来，在伊朗石油收益的问题上呢，都采取了比川普政府更强硬的立场。然后他说，诶，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呢，伊朗能够一直不受任何限制的使用这些账户中的资金，可是拜登上来之后呢，就不是了。 当然，他说这个话比较容易让人家怀疑，就是说，因为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就是近年的极限施压，确实是川普任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基本上啦，如果拜登他要跟川普比赛，说谁对伊朗比较强硬，基本上拜登是没有政治的胜算。但是呢，这个他的发言人就还是一定要去强调，我们完全不怕伊朗，我们压制伊朗的这个意志呢不会改变，而且我们会做得比川普更强烈。那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状况哦。好，那讲到这个呢，我们可以再稍微介绍一下欧洲这边的伊核协议的一个算是小插曲吧。就是在9月13号的时候呢，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宣布说，他们不会按照2015年的伊核协议规定的时间来解除对伊朗的核制裁。那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核协议的那个条款，它是说联合国的制裁呢将在2023年的10月18日解除。那这个条款的部分规定呢，会允许伊朗来进口跟出口弹道导弹，包括射程3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还有无人机。那这个刚刚讲到的英国、法国、德国的三国代表呢，那他们在这个致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的信中就表示，伊朗在浓缩铀的储备量跟调查开放度上严重违反了核协议，所以呢，他们也不打算就是按照核协议上的这个规定来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哟。那他们还表示说，拒绝解除制裁其实并不违反协议，因为伊朗核协议本身就包含了应对伊朗违约的机制。那英国方面指出呢，这个伊朗最近稀释了它的浓度为60%的浓缩铀储备的一部分，但目前伊朗的浓缩铀储备量还是伊核协议规定的18倍。另外，伊朗还拥有了数百台先进的离心机。那所以呢，基本上英国的意思就是说，看得出来伊朗好像有做一些符合协议的事情，例如它稀释了部分的浓缩铀储备。但是它整体的储备量还是超标了，那它的离心机数量也是超标了，所以它的结论就是说呢，你这种高浓缩铀的储备量远高于任何的民用需求，所以我们合理怀疑你就是要发展核武。那当然了，这个伊朗就表示说这个本国的行为完全合法，所以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走到现在，他现在已经有点就是各说各话，就是因为美国基本上他自己退出之后呢，伊朗他就为了展示他的这种不怕被美国打压的这个决心，还有他可能要增强他的要价的筹码，他基本上确实就是真的有违反核协议当初规定的这个数字哦。那这个呢，就导致了一个谈判的障碍，就是说你看像欧洲这些国家一直很 care 这件事情，他就是会去说，你现在这个就是不达标的啊，那你要我们怎么去跟你谈呢？那但是伊朗他又会很 care 说，那我缩回来，你们就一定能够让美国回来吗？那就是这样，就卡在这里哦。那所以就变成就是各说各话。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伊朗最近签的这个协议里面，伊朗还再次强调说，它的浓缩铀浓度不会超过60%，那其实他就是想要表示说，哎，这个其实啊，我是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些让步，但是这是他表示哦，这个他会不会真的去做一些让步，这个我觉得后续还要再看。但总之就是说，核协议这个事情，这个谈判，他从拜登上任后，大家其实一度非常的关心，然后寄予厚望。到现在呢，其实各方差不多都已经觉得没希望了，这个很令人无奈哦。因为其实伊朗这边就是不止欧洲会担心啦，伊朗这边也会担心说，我现在跟你恢复了，那请问万一下一届又是川普上来，那不就他又要再退出？那我现在在跟你谈心酸的嘛，就是基本上一开始拜登上来的时候，他没有谈成功。 又拖到现在，拖到明年已经要大选了，这个恐怕就更不容易谈成哦，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美国跟伊朗这边的外交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利比亚的大洪水。大洪水是这样子哦，它其实它的起源是一个算是一开始只是风暴，后来变成飓风的一个灾害哦。那是这样，在9月4号的时候呢，希腊上空就有一场这个风暴。那这个风暴呢，去横扫了希腊的中部，那其实也给当地带来这个大量的降水。那希腊这边它其实也有淹水哦。那其实这个风暴它在南下地中海的过程中呢，它就逐渐的演变为地中海的飓风，叫做丹尼尔。那最后呢，丹尼尔在利比亚这里登陆。那它带来的洪水呢，就导致了利比亚的德尔纳市的上游，它有2座大坝就决堤了。那决堤之后呢，哇，那就真的给当地带来非常大的这个灾害哦。那其实它这个起源还是跟极端气候有关系哦，因为今年呢，这个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新闻，应该会有印象。今年夏天，欧洲呢，它的高温是破纪录的，那所以地中海的海水温度本身也很高。那在希腊上空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风暴呢，它在南下穿越地中海的过程中，它就吸收了大量温暖的水汽。那在吸收这些水汽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飓风。那飓风最后呢，就在利比亚的东部地中海沿岸这里登陆。那它是在10日登陆的，11日凌晨的时候呢，德尔纳市上游的第一座大坝就垮掉了。那它这个里面的水呢，就像海啸，就真的是像海啸这样，就沿着德尔纳河的河谷就倾泻而下，那冲到整个市区里面去哦。那在这个不久之后呢，这个又第二座大坝又垮掉了。那垮掉之后呢，基本上就是等于第二个海啸又来了。那最后就是导致了整个德尔纳市有1/4的地区是完全被洪水淹掉，那有很多地方是基本上是被冲垮的，就是包括这个高速公路啊、桥梁啊、港口啊，还有更不要说住宅区啊、商业区这些地方哦。那在这个灾情发生的隔一天呢，就是在9月12日的时候，那个时候红十字会去救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预估说这个灾情已经是超过5000人遇难了。那其实这个这么高的遇难人数是非常的可怕。那现在啊，这个基本上外界预估这个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2万哦。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是对当地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打击哦，因为毕竟大量的街区已经整个建筑可以说是完全被摧毁的，那其实很多的尸体也是被冲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遇难人数基本上现在是不容易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一次受灾的地区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在德尔纳南部市郊的山谷地这边的受灾呢，其实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区它刚好是在决堤的大坝的下游，那这里地势落差非常的大，所以水流一来的时候呢，马上它那个不止集中，而且力道是很强的，所以现在救援队去救的时候呢，就是发现，这个山谷地区的积水深度呢，有一些地方竟然达到了400公尺哦。那当地生还的民众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水流的威力来，就感觉他们说就像原子弹一样，所有的桥梁啊，还有所有的楼房，完全都不堪一击。那所有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被水流一起带到更下游的地方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利比亚本身，它在这个爆发内战之后，它就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国家哦。那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在发生洪水之后，因为当地本来就缺少医疗物资，那现在又发生医院被挤爆的情况，所以其他的医疗系统呢，就是已经算是崩溃了。 很多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多的这个死者。那其实很多人来医院看有没有这个亲友的尸体，其实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协助，就他们可能要在那边自己找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这次的事件它虽然是天灾，但是它也有一些人祸的部分哦。这个人祸的部分主要就是被批评说，你的政府的治理其实是非常缺位的。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德尔纳地区呢，它过去啊，它其实一直都比较容易有这个季节性的洪水的侵袭。那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这么大的灾情，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大坝的溃堤嘛。那其实这个早就有学者专家警告过，就是说德尔纳河上的两座水坝的溃堤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呼吁各方说，你应该来投资来加固这个大坝。例如呢，利比亚的这个穆赫塔尔大学的水文学家叫做这个阿肖尔，阿肖尔他在2022年其实就发表过论文，他去警告说呢，这个季节性的洪水它对德尔纳的水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个时候他就直接讲说，如果严重程度相当于1959年的洪水再次发生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两座大坝的就是溃堤。那溃堤之后呢，这个可想而知，德尔纳的市民会面临极高的风险。那另外，这个利比亚的这个萨德克智库的创始人叫做阿纳斯戈马蒂呢，他也谴责说，这一次的洪灾不只是天灾，它还是利比亚冲突治理。冲突下的治理体系长期崩溃的人祸，他说，例如，又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这个摩洛哥的地震哦，他说，摩洛哥地震的时候呢，你只有几秒钟或是最多几分钟的反应时间，但是在利比亚，关于这个溃堤的警告，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讲过，就已经几乎是不计其数。那其实，在飓风来临前的天气预报也在提前数天就已经发布了。可是德尔纳地区，你完全没有展开任何的加固工程或是撤离行动，你就算没有办法，去加固这个坝，你也至少先把人撤走吧。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导致了这一次这么严重的灾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在2011年格达费政权被推翻后，格达费在大陆这里是翻叫这个卡扎菲哦，那在台湾这边主要是叫格达费。就是格达费被推翻后呢，这个其实利比亚的政治局势一直都非常的动荡。十几年来呢，就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到现在，利比亚都没有成功组建一个统一运作的中央政府哦。那现在虽然内战看起来已经是被冻结了，可是呢，这个利比亚目前还是一个分裂的状态。它主要是这样，就是利比亚西部这边呢是由民族团结政府来治理，那东部这边呢主要是由国民代表大会的这个政府来治理。那基本上两个政府之间呢，都宣称自己应该是利比亚这边的代表，但是呢两个都没有办法击垮对方，那所以就是变成冲突不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是三不管地带，就是说基本上，它不是隶属西部这边的民族团结政府，它也不被认为是东部这边的国民代表大会来管的，所以在三不管地带这里的民众就比较辛苦哦，因为这边比较容易有恐怖组织的这个出现，那还有一些民兵也会在这里，例如这一次的德尔纳就。之前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他多年以来，其实他一直受到这种恐怖组织的控制，然后他一直到2019年呢，才被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军队给重新的占领。那其实被占领之后呢，因为这边被认为说也有可能会再被恐怖组织给打回去哦，所以基本上这个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虽然他已经解放了这个地区呢，他一直不太愿意对这边进行这个道路或是一些公共服务的投资哦，那他当然对水坝这些建筑的监管也就很少。因为在他看来，万一这个被拿回去了，那我岂不是帮敌人就是作嫁嘛，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长期对这个地方的投资的缺位，就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次的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的这个结果。那当然，这个极端气候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哦。其实在这个丹尼尔，就是这一次的飓风在到达利比亚之前呢，它就像前面讲了，它已经席卷了希腊这些地中海北岸的国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希腊官方当时的数据哦，就是当时呢2天内就降下了希腊2017年的全年降雨水平，所以当时希腊它也是淹水的。可是希腊为什么没有发生像利比亚这么严重的灾情？主要当然还是因为希腊它跟利比亚相比还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它有健全的预警系统。充足的财力，还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体系，所以有这样子的体系来应对灾害的话呢，其实气象的灾害是相对比较可控的。但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利比亚呢，它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分裂、比较动荡、比较脆弱的状态，所以遇到这种天灾的情况下呢，它的应对能力跟措施也是非常弱的。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大气系的这种学者呢，叫做苏珊·格雷，他也有讲到说，其实气候变暖之后呢，这个地中海这边的飓风它的出现频率应该是会降低，但是呢，它的频率降低之后呢，这个最强的飓风会变得更强。也就是说，如果这边本来是比较平均会可能一年几个的话呢，可能在气候暖化的过程中，飓风的数量会减少，可是它的强度是会增强的。所以，在利比亚这一次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会就是这种的灾害，可能它未来还是会这个不断的重演。但是，就是说呢，基本上，你的国家如果它还是一个处在政治的冲突，或是说还是一个比较分裂的状态，或是有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呢，你在应对极端气候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是比较手足无措的。好，那这个是利比亚这边的问题哦。那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利比亚这边可以走出这个灾情。那当然就是其实从政治上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的东西两方的政府要再合并，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低的哦，就是说可能短期之内是比较做不到的，因为两方都还是比较势均力敌的状态。但是当然对他们来讲，只要能够冻结内战，就已经是比之前，我觉得比之前更好的一个发展了，因为至少不要再剧烈的冲突。但是说呢，这个国家基本上它在经历所谓阿拉伯之春之后，它到底有没有比以前更好？这个显然，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有这个疑义，就是显然是更烂的嘛。就是说，基本上阿拉伯之春对利比亚完全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哦。当然，它可能在西方的文献里面，它可能在一些国家是好的，就是说，例如他们得到了至少他们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基本上，在多数国家它都是造成的都是混乱。那在利比亚，它造成的是基本上无法被弥补的伤害哦。那我们从这一次的洪水灾害其实就可以看到。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